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一位姐妹 Ariel 她的见证，她的见证题目是全职在家的价值。那我们就来听 Ariel 的分享。
和先生相识相爱之后，我毅然决然放弃了原本可以继续进修的机会，走进家庭，成为一名全职太太和全职妈妈。一转眼20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先生在工作上很有成就，风生水起，孩子们也慢慢长大，各自走出自己的路，只有我好像还停在原地。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有人看到我为家庭所做的付出吗？我也像是毕业了，却没有任何奖状，没有一张证书。有一位属灵姐妹分享给我一篇关于婚姻的讲道，我这才明白，原来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要我们透过婚姻来荣耀他。好好经营我的婚姻，好好去爱神赐给我独一无二的礼物，就是我的先生，让他在我身上经验到无条件的爱，与他一起在婚姻里成长。这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工作，而我的价值就在基督里，不在任何一张用来证明能力的证书上。于是我开始投入神交付给我的这份新的工作，也重新调整了自己对待先生的方式。以前的我常常不太回应，甚至敷衍先生传来的讯息，心里觉得他很烦，不是在下达指令分配任务，就是在分享一些我并不感兴趣的国家大事。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给了孩子，因为跟孩子在一起我比较轻松，也更快乐，甚至就连跟先生相处时，心里还是一直挂念着孩子，心不在焉。那时的我常常觉得自己比先生还能干，一有意见不同就急着辩解，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却没有发现这样一次一次反而让两颗心渐行渐远。我错了，我违背了神对婚姻的心意，没有做好自己该做的那一部分，只凭着自己的想法过日子，觉得先生要求多，不好相处，就选择了逃避，一再的忽略冷落我最亲爱的另一半，深深的伤了他的心，甚至到了影响身心健康的程度。现在我会用心回应先生传来的每一则讯息，也会随时跟他分享我看到的、听到的和心里所想到的，甚至传一些无厘头但好笑的影片，让我们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连结。先生喜欢打球，在场边的我就是他最忠实的粉丝，我不滑手机，不回讯息，我的时间全部都属于他，为他每一颗进球而欢呼，听他分享他的进球秘诀，情绪价值也给好给满。一向粗心的我也开始学习更细心的留意先生的需要，学习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渐渐的，先生的状态越来越好，各种身体的疼痛都消失了，在我面前也放松了许多，还会常常问我，明天还可以这么甜蜜吗？而我也不再自我怀疑了。虽然这份工作没有薪水，但神却把幸福赐给了我。如今我和先生的关系甜蜜的像初恋一样，我想这就是荣耀神最美好的结果。
觉得这位姐妹好可爱哦。好，那我今天也邀请丽华跟我一起来回应 Ariel 的见证。丽华你好。
欧姐好，大家好。
是，哎，我真不知道你听了 Ariel 的见证，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想法。不过我先问你，你觉得 Ariel 在婚姻前面那一段日子里有哪些心情或者有哪些观念困扰着他？
觉得他真的很棒哦，他是一个全职家庭主妇20多年了，他自己说他过了20多年，在孩子大了之后呢，他说他自己也像毕了业一样，却没有任何的证书跟奖状， 就是说他过去在全职的这20多年里面，他大部分的时间都给了孩子。他自己也承认说，因为跟孩子在一起很轻松，然后很快乐。跟先生在一起呢，会觉得先生很烦。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总是对他下达命令，分配任务，就算有分享，也是分享姐妹不感兴趣的国家大事。所以他们在夫妻关系上面看起来是有一些关系上面不是那么好，而且姐妹也渐渐的会觉得其实自己好像比先生能干，意见不同的时候她就会想要辩解，也想证明自己是对的，所以她就说她跟先生的关系就渐行渐远。过了20多年，孩子大了，也都各自有各自的事情在忙，她就突然觉得好像顿时失去了自我价值感。我觉得她讲她的这些形容哈，其实也有蛮多这种在空巢期会面临的一些挑战，不管是心理的、或生理的，真的的确都是要重新调整自己，而且用真理来校准一下生命。所以姐妹后面是用真理校准生命之后做了很大的改变。
是，刚刚你说她问了一些自我问句啊，我觉得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她说先生工作非常的顺利，孩子也各自有精彩的表现，而我呢，我仍留在原地。我就觉得一听这个好像就有一点自怜，好像他有一点惆怅哈。他就说我的价值在哪里？有人看到我为家庭的舍己付出吗？我毕业了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奖状与证书。这个就是表达出他没有掌声耶，他觉得好像没有人看到他的付出，他没有什么一个像奖杯可以拿出来秀给别人看的，说这是我的成就。所以我想他里面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失落，有一些缺乏自信，他里面甚至有一点怀疑自己的价值啊。那我想也是因为他仍然从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角度来看，来衡量自己的价值。那我真的要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切入点。如果我们用世界看重的成就，其实他的成就已经很高了。他说孩子的表现都很精彩耶，而且先生的成就也很高，这个也都是他的成就。但是他的意思是不是？因为那不是我自己的，我没有东西可以拿出来秀给别人。所以各位，我真的要告诉你，那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自我评估价值的切入点。我们真的是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做的是否合神心意，还有是不是有永恒的价值。否则就算你是职业妇女，你还会觉得你的职位不够高，你的钱赚的不够多，或者小孩子的表现不如你的意，或者先生也不够爱你，你知道吗？那里面永远会是失落的哦。我就要继续问丽华，那你觉得后来她做了哪些改变呢？
觉得她真的很棒哦。我首先是从观念上面开始改变，她听了一篇关于婚姻的讲道，讲道里面提到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要我们透过婚姻荣耀神，这一句话就好像点醒了他一样。而且他说他要好好的爱先生，好好的经营婚姻。所以好像他过去他是以孩子为优先嘛，他现在是改变过了。因为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而且先生是第一。听了这个讲道之后，姐妹说他要让先生在他的身上经验到无条件的爱，然后还有他要与先生一起在婚姻里面成长。他那时候才被点醒，好像打通任督二脉。他说这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工作，而他的价值就是在基督里，不在任何一张用来证明能力的证书上。所以他观念改变之后，姐妹说于是我开始投入神交付给我这份新工作，也重新调整自己对待先生的方式。
是真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改变的哦，真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改变的真是从我们里面开始，而不是 外面我们汲汲营营想要去追求一些外在的成就或者人的掌声，其实这些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个问题的根本是在于我们内心对自己的看法，对事情我们所赋予的价值是不是合乎上帝的看法。上帝看重这件事吗？这件事情在上帝眼中是重要的吗？是有价值的吗？如果我们不是从上帝看事情的角度来衡量这件事情的价值，我们就算追求到一些东西，我们里面都还是会觉得很空。而这个时候 Ariel 他发现啊，原来我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来好好爱我的先生，来建立我的先生，是要跟我的先生一起成长。他突然感受到他需要是他先生的帮助者，他们两个人是一体的。哇，这个任务没有那么困难啊，因为先生就在他身边呢，他不需要到外面去追求一个丰功伟绩。所以当他的心思意念、他的价值观、他的态度改变之后，我真的好喜欢他见证的结语。他说，我现在与先生甜蜜如初恋。哎呦，好令人羡慕。所以你知道，当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做的决定会改变，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话语会改变，我们的心情都会改变，最后真的我们就经验到上帝原本创造我们的时候要我们所享有的幸福。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回来听丽华的分析。那我继续要问丽华， Ariel 他还做了哪些行为上的改变呢？
Ariel 很棒啊，他观念改变之后，他跟着行动就上来了，他有一些行动的具体的改变。他说他过去啊，从敷衍他先生，他常常先生会传一些讯息给他，他都会不回应。那他现在改变了，他说改成用心回应。他说用心回应先生传来的每一则讯息，而且呢，不仅会回应，他也会跟他互动，他也会随时跟他分享，就是姐妹看到的、听到的，或是心里所想到的，甚至传一些无厘头的，他说但是很好笑的影片。
哦，我喜欢看这种，真的是放松心情。
他说这样子的分享呢，让他们之间保持了非常紧密的联络。我觉得他讲这一点我也很被提醒，因为我也常常想到我也会忽略先生或是妈妈、我觉得很会传给我的一些资讯，常常连点都没有点开耶。但我看到那个 Ariel， 哇好棒哦，他说他也会传不错的影片和回应。所以我在想，哦好提醒我，所以我回去呢也是不能忽略先生传给我的这些资讯，要用心的去看。后来我也发现，我也是看到一些影片以后我会传给我的孩子，当他们没有去点开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心里会觉得，为什么我很好心想要给你一些好的资讯，但是你连点都没点，其实也是真的会有感觉的，蛮有一点小受伤的。所以真的这个是很棒的提醒。 Ariel 他还做了另外一个行动上面的改变，就是他说他先生喜欢打球，他现在会陪他先生去打球，而且呢，他说他在场边的时候啊，他就是他最忠实的粉丝，不滑手机也不回讯息，他会完完全全的在那里陪他。他今天每进一球的时候，他就很兴奋的欢呼，所以他先生也会跟他分享进球秘籍。他说他一定把那个情绪价值哦，给他给好给满这样子，所以让他先生感觉像一个球星一样，有粉丝在旁边。
如果你先生传一个影片或者一个讯息给你，你知道这代表什么？代表他很想跟你分享，而且他觉得这个很好，他觉得你一定会喜欢，或者这个一定对你有帮助。其实他传给我们的一些东西里面就带着他的心意，所以不管你是弟兄还是姐妹，如果你的配偶传一个东西给你，你就好歹也打开来看一下， 然后贴一个赞或怎么样哈都好。如果我们只看没有回应，我觉得也是很扫兴哎。对方就觉得他都不看重我，我给他我觉得这么好的东西，他都不领情。所以你好歹也贴个赞，太棒了，类似这样，还要夸张一点。我觉得这个确实对对方是重要。他讲到情绪价值哈，对，一个太棒了，这个情绪价值很高。还有啊，他说他会听他先生讲到进球的秘诀啊，那我告诉你，姐妹们，这个你一定要听啊！如果你先生要跟你讲他怎么得分、怎么进球的秘诀，你一定要非常专注的说：“哇，这个好有学问哦！”我虽然不会打球，但是我听你这样讲，我都觉得你实在是太优秀了。你怎么这么聪明，都找到了进球的秘诀？我看哦，没有人发现这个秘诀哦，你实在是太强了。嗯，姐妹，我们就夸张一点嘛，就是去肯定他，你先生就会感受到被爱，被这个女人仰慕。哎呀，我告诉你，外面的女人哦，要诱拐这些男人，就是用这种方法呀，不断的仰慕、称赞他，然后说他多棒、多帅。那我们是正牌的，我们是合法的妻子，我们是上帝许配给他唯一最合适他的女人，我们绝对不要忽略了我们这个重要的角色。我们要用心的，就像 Ariel 他说，我投身于神赋予给我的这个新的工作，我重新调整对待我先生的方式。对，真的是要看重他，真的是要适时的赞美他，给他肯定，专心的听他讲话。他太厉害了，我说这个 Ariel 先生打球的时候他可以不看手机，不回讯息，哦，这太了不起，这我也要学哈。我常常仍然是一面做什么事情，然后一面还在那边看手机。对，我跟丽华一样，我们都要悔改，以 Ariel 为我们的榜样。
是，
还有呢，
他还有一个，他说他过去很粗心，所以呢他现在开始学习更细心的留意先生的需要。他学习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因为过去他都抢着辩解嘛，所以这方面他也做了调整。当他改变之后，他说他先生也没有在什么身体到处哪里痛啊什么的，好像他先生也身心都好多了。
对，全人，这真的叫全人的滋润。那我想 Ariel 他讲得很含蓄哈，但是我相信他也在夫妻的亲密关系上面，他是更看重更认真。他说所以先生的状态就越来越好，疼痛都消失了，他在我面前也放松了很多。先生还常常会问他说，明天还可以这么甜蜜吗？可见得哈，如果天天都能这么甜蜜，那就太好了。他还说我们现在甜蜜的像初恋一样，真难以想象，结婚应该也二三十年了。这个姐妹的改变真的就是从她的观念改变开始。过去可能她渴望得到的一些肯定和价值感仍然是从外面在寻找，别人怎么看我，我有没有一个 certificate， 就是我有没有一个证书来证明我有什么样的成就。那我觉得她过去搞错了地方，所以她里面很自卑，怀疑自己的价值，看不到自己所做的其实上帝是多么看重。
是，
但是当他一个观念改变了，立刻你知道他的焦点现在就是，那我就来专注的做上帝要我做的最重要的这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好好的来爱我的丈夫。哇，结果他发现这是他可以做得到的，而且因为他知道上帝看重这件事，上帝赋予他一个非常尊贵的角色，上帝给他非常重要的任务，他的工作就是好好爱他的丈夫，做他丈夫的帮助者。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他一点都没有吃亏，他经验到美好的果实，就是先生也不用看医生了，也不用吃药了， 这个百病都消失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夫妻关系变得甜蜜美好。那我也相信，当夫妻关系甜蜜融洽和谐美好的时候，你知道还有最大的受益人是谁？是孩子。孩子看到爸爸妈妈从以前比较没话说，比较可能有小冲突，到现在爸爸妈妈是相亲相爱，我觉得这里最快乐的、最被祝福的很可能是他们的孩子，而且他们也在孩子面前做了非常好的榜样。我觉得这个时候要他们的儿女愿意结婚，将来愿意生子，愿意建立自己的家庭，我觉得那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就不会像现在我们说怎么年轻人都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但是我想当父母有好的榜样，儿女会愿意的，以父母为他们的榜样，然后成家立业，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孩子就有模范可以依循，真好。所以 Ariel 的题目是全职在家的价值，这个价值真大哦，真好。那其实丽华也是啊，很多年前也选择了回家做全职妈妈，也是非常好的榜样。好，那我们谢谢丽华，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请到 Grace 姐妹跟我一起回答听众的提问。Grace 你好。
王姐好，大家好。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这一题。一个姐妹她问，分居且拒绝联络的配偶要如何进行复婚呢？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姐妹她想要复婚，可是她的配偶拒绝跟她联络，搞不好她连跟配偶联系的方式也有可能都被切断了，这种情况怎么复婚呢？或者怎么挽回这个关系呢？那我就要请 Grace 来回应啊。其实我要说，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经常会收到，有听众朋友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其实过去我们也都回应过，可是没有关系，因为目前遇到这样状况的人其实可能还蛮多的。我真的非常感动，这些朋友不论是弟兄或是姐妹，虽然他们跟配偶联络有困难，可是他们都还是愿意努力。所以我今天就请 Grace 来鼓励这位提问的姐妹，也分享一下 Grace 你自己个人的经验。
好，我觉得这位询问的姐妹很了不起哦，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离了婚，而且先生是在一个拒绝联系的状况，但是这个姐妹愿意走在复婚的道路上，她愿意恢复家庭的完整，她愿意恢复跟先生的关系，然后朝着复婚来努力。也许这是一条真的不是很容易的道路，却是最踏实和神心意的道路。
阿们。哎，我喜欢 Grace 刚讲的这句话，他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困难的道路，是一个不容易的路，可是却是最踏实、最合神心意。所以一件事情可能困难，但是因为它是对的，它是正确的，所以当我们走在对的路上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是很踏实的。 Grace 这是你的意思吗？
是的，是的，而且真的就是心里会带着平安，虽然困难，但是会带来平安。我自己也分享一下，我为什么能够体会这个姐妹的心情哦，就是她很想要跟先生恢复关系，但是呢，先生却断了联系，这确实会让人感受到很挫折、很失望，甚至会觉得，哇，这个路都没了哦，就是所有的联系都没了，看不到希望。那我自己呢，在19年前，我的先生也是因为外遇，他决定 跟我还有孩子两个孩子断了所有的联系、
嗯、
那时候的我深深感觉到非常的绝望跟痛苦，但是我很感谢神，当时我已经明白神对婚姻的心意就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也就是呢只有死亡能够将我跟我先生分开。那我自己原生家庭所有的家族哦，都是离婚外遇不然就是再婚，我小时候不会觉得说哇父母离婚对我有影响，甚至哦，我都觉得爸爸妈妈吵架那就分开好、
嗯、
直到我进入了婚姻我才知道离婚再婚这个破口深深影响我的生命，甚至也影响我的婚姻。所以呢 我对那个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这个真理，当我领受到这个真理我心里充满了平安。虽然我的先生他跟我断联，我看不到前面的路，我不知道我先生在哪里，但是就是那个真理的平安引导我走在等候的道路上。在先生断了联系的这个十八年当中，起初我就会记录孩子成长的点滴，然后用信箱寄给先生，那我先生都没有回应，那没关系他没有回应我就当记录孩子的日常啊，他有没有看其实对我来讲不重要，因为我知道上帝如果要他看到他就会看到，那所以不是他要不要跟我联系，而是我愿不愿意持续释放我带着孩子等候他的消息。
是，所以我在想这个时候也真的鼓励这位提问的姐妹，我想你会提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我相信你也做过努力，可是你看不到回应，你觉得你所做的好像都是白费的，你觉得他都没有回应，搞不好他都没有看到，我还要继续做吗？其实很多人也是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没有回应，他甚至叫我不要再传东西给他了，那我该怎么办？但是 Grace 在这里说的是，重要的不是他要不要跟你切断联系，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持续的释放你等候他回来的这样的一个讯息。
是的、嗯、是的。而且呢我也常常跟我两个孩子分享爸爸在家的一些生活点滴，比如啊我会跟我的儿子说，哎，你爱干净的个性好跟你爸爸好像哎。然后呢我也会跟女儿聊到说，小时候爸爸带着他玩线上游戏都玩到半夜不睡觉，然后我女儿就会说，对啊爸爸那时候会帮我打怪很好玩呢，而且爸爸都不会催我睡觉。哇，这些美好的回忆哦，我们平常就是都会分享了，好像我先生从来没有离家过一样哎、嗯。
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妈妈怎么样反应对孩子很重要哦，能够帮助孩子对爸爸仍然有正面的印象，正面的回忆。所以我们说，哦，你这个优点很像你爸爸，嗯，千万不要说你这个坏脾气就跟你爸一样哈。我们不要讲负面的，我们要讲他做得很好，他很优秀的地方其实跟他爸爸很像哦，真聪明的聪明的妈妈。好，
再来呢，因为先生那时候想要跟我离婚嘛，所以他就会回婆家说了很多我不好的地方，导致婆家对我有不谅解。那我虽然心里会难过，但是我知道圣经里面说到要尽诸般的义，那我觉得我就需要跟婆家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我只要想到我跟婆家相处上面我有错误的地方，我就会跟我的婆家人道歉。我记得先生在断了联系的头一两年，我会带着两个孩子回去看婆婆。我先生的大哥啊，还有他的姐姐啊，就是我的大姑小姑，他们看到我跟小孩回去，他们只会跟孩子说话，但是把我当作空气，把我当作隐形人。我没有为我自己多做解释，我就是默默的把这两个孩子带好。就在先生断联的第三年，我的婆家竟然打了电话给我，谢谢我愿意把这两个孩子带好，并且愿意等候他们的弟弟回家。所以接下来每一年我都会带着孩子回去看婆家人，看看我婆婆。后来我跟婆家的关系比以前更好哎。
是，我觉得好不容易哦。我都在想，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做得到吗？ 我觉得如果没有像 Grace 这样的榜样，或者如果我身边没有人鼓励我，或者帮我指出来一条对的路，我想我的自然反应或者任何一般人的天然的反应都是，那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好了。其实是你们家对不起我耶，我没有对不起你们耶，而且你们对我那么冷漠，好像只看到孩子，眼睛里面好像没有我。我觉得要吞下去这样的委屈，或者被漠视、被轻看，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所以我想 Grace 你能这样做到，简单的说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你可以做得到。
我觉得是我在一个支持我、帮助我走在要跟先生和好道路上的小组，我在小组里面，我常常被鼓励要爱先生，从神的眼光来看先生，并且可以跟国家修复关系。我看到我前面有好多榜样，姐妹的榜样，她们虽然环境很困难，她们还是尽心竭力的照顾婆婆。我觉得是这样的爱很感动我，原来先生他做错了，然后他不理我们，可是我们可以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可以去跟婆家和好。哇，好美啊，我觉得是这样的爱感动我，所以我就愿意跟着榜样，然后去跟我的婆家修复关系。而事实上我们关系真的比过去好的还要好耶，
太感人了。所以我想真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从 Grace 身上真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真理。刚才 Grace 提到的她有在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虽然先生没有回应，是先生切断所有这些联系，但是她还是可以继续在可能的范围里面。所以 Grace 你那个时候就是透过 email 传递讯息给先生，至于他会不会封锁你，其实就尊重他吧，但是我们做我们能做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Grace 讲的就是在孩子面前还是说爸爸的好，我们一起回忆跟爸爸曾经有过的那一点点一短暂的愉快的那些日子。其实你先生在你儿子几岁的时候就离家了？
8个月。
哎呦，是，所以这个儿子应该对爸爸没有印象耶。
对，他是到了大概1岁多他才明白有爸爸这两个、
是，但是我想有照片、大概不多，他可以从照片里面看到爸爸，然后妈妈就会提醒他，嘿，你这个优点啊真的就是遗传你老爸的耶，哇，怪不得你这么优秀。那你想孩子怎么可能会对爸爸都是负面的记忆或者印象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妈妈很聪明很有智慧的地方。第三个就是持续跟婆家保持好的关系，所以其实就算先生断联，还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但是真的是要靠着主耶稣的力量，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好像个性很好啊，或者修养教养很好，所以我们做得到的。 No， 做不到，要靠着主。刚刚 Grace 也提到，在一个鼓励他走在真理当中的一个小组或者一个团体，这也是很重要。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回来听 Grace 的分享。好，我再继续请 Grace回应我们这位提问的姐妹，她的问题是分居且拒绝联络的配偶要如何与他进行复婚呢？所以他都不理我了，我单方面还能做什么？那我们就请 Grace 继续。
好，还可以做什么呢？我想到我过去，我在我女儿国小5年级的时候，她在一次演讲比赛里面，她就提到自己的家庭。他说爸爸虽然离家失去了联系，但是妈妈带着我们等候爸爸。他那段分享其实感动很多老师哦。后来我就问我女儿说，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自然的分享自己的故事？我女儿就说，爸爸错，我们可以对呀，所以这没有什么好丢脸的。哇，我就听到她好健康哦。我知道其实这是因为她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情，而且我们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我看到两个孩子是最直接的受益人。
阿们阿们。刚一开始的时候 Grace 有提到说，因为这是合神心意的，所以里面有平安是很踏实的，我们里面没有累积苦毒恼恨，让我们和孩子都处在那种所谓受害者情节里面，而孩子因为也知道他走在对的路上，他是非常坦然的，他觉得这没有什么好丢脸的，这是对的事啊，哦，真好。
上帝就这样子一路恩典的抚养我跟孩子18个年头，先生断了联系，让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在孩子小时候，那时候我常常会觉得，哇，带着两个孩子好累好累。曾经哦，在那10几年前，我会跟上帝抱怨说，哇，我这样子到底要等到何时？那上帝呢，曾经温柔的给我一段经文，在腓立门书1章15节，是这样子讲的，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我觉得神的话语就是一直鼓励我，哎，渐渐的我逐渐明白，等候的意义不是对方有没有回头，而是我自己已经先被上帝来挽回，上帝丰富的爱让我愿意用等候来回应。于是我就立定心志，我要守着上帝的盟约，持守到老。就算有一天我知道我先生可能死亡了，或者他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在法律上跟我分离，我知道我都会守素安常，一直到我回天家。因为我看到了，虽然先生不在，但是我可以跟我的孩子分享先生的点滴，却好像先生也在身边一样。我知道这辈子就是只有我先生，他就是我一生的丈夫，他就是孩子的父亲。我也确认这个是最单纯也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嗯， Amen。
曾经呢，我也感觉到很绝望，就是会觉得哇，等着等着好像就这样，然后先生也不会再回头了，那是我自己的感受。但是上帝又让我看到，在撒母耳记上30章8节，就是那个大卫在面临那个巨大的挫折，然后所有的财力都被亚玛利人夺走的时候，我看到他求问神，神却给他一个应许，就是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哇，我觉得那句话打在我身上，那个好像就是大卫在那个绝境看不到光的环境当中寻求神，而且他凭信心行动，神就告诉他都救得回来。哇，我觉得那个给我好大的激励。其实就这样子，神就帮助我带着孩子耐心等了18个年头。在一个晚上，我突然收到在一个社群的讯息里面，我看到有一个署名老公的人，他突然给我发了一个讯息，他说，我想知道你们目前如何，老公。我看到真是又惊又喜，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马上回他说，哇，老公你都好吗，好想你，儿子读大学，女儿要结婚了，我们都在等你回家。哇，我就确认他是我先生嘛，于是我们就
现在很多诈骗哦，还是真的要先确认身份，是结果真的是他哈，
真的是我先生，所以我们就开始一连串的联系，并且我积极的告诉他说，我要跟他搬到他的所在地跟他同住，因为我知道一个真理，就是先生在哪里，家就在那里。那他也愿意，去年我就搬到跟先生同住的地方。那我这两个孩子呢，也很惊吓爸爸的忽然出现哦。虽然这18年来我们会常常分享爸爸的点点滴滴，可是这个突然出现，孩子也是有点吓到哦。但是他们心里是很开心的哦。我从我的儿子身上看到，就是我的儿子在爸爸出现的第3个月，儿子在他大学的英文课程里面呢， 他就用他知道的英文单字跟大家说哈，就说我们家本来只有三个人，我妈妈跟姐姐，后来爸爸最近出现了，我们家变成四个人了，而且我看到我妈妈很爱爸爸。
哇哦！
然后我的女儿最近结婚了嘛，她在她的婚礼感恩影片里面，她放上我跟我先生最近的照片，然后她写着爸爸妈妈，谢谢你们用爱守护我，让我在温暖中长大，你们是最棒的父母，一直以来对我无条件的支持，做我坚强的后盾，让我有勇气面对世界，成为你们的孩子，我很幸福。
嗯，是他真的没有提爸爸你十八年都跑去哪里了你放着我们母子三人悲悲惨惨的长大，完全没有，他没有这种好像悲情在里面，他反而是说能够成为你们的孩子我很幸福，你们一直以来对我无条件的支持，做我坚强的后盾。其实他想的是妈妈耶，但是在这里妈妈其实跟爸爸是一体的，妈妈就代表爸爸。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妈妈对爸爸没有苦读，没有受伤哦，这个负心汉哦，对爸爸没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妈妈心里仍然是接纳爸爸、爱爸爸、等候爸爸的。所以我真的看到孩子是否心理健康、受多少影响，真的是取决于妈妈的态度，哎，好宝贵哦。
谢谢主的怜悯哦，虽然我的先生过去长时间18年都是断了联系，但我发现只要我跟上帝没有断了联系，我的心就不会跟先生断联，然后我就会常常思想我先生的好，然后有机会我就是去修复关系，其他的就交给神，神就会在神的时间动工。所以呢，我很鼓励这位愿意复婚的姐妹，哇，你好宝贵哦，我相信愿意复婚的心神都纪念，就让上帝的爱在我们每一个难熬的夜晚安慰我们，上帝的爱会牵着我们往复婚的路前进。
阿们。所以最后我就做一点简单的重点提示，今天如果你的配偶跟你断了联系，但是你想修复这段关系，你能怎么做？刚才 Grace 建议我们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继续主动的与他接触，透过信箱、简讯或者一些社群媒体私下的向他表达关心。他或许封锁你，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做。有一个姐妹就说他先生应该是都把他封锁了，他说但是没关系，有一天他一打开的时候，他会突然读到我给他的几百个讯息啊，他说他应该还是会看得到的。所以他给你切断，但是你可以持续的主动的表达。第二，如果你们有孩子，可以传一些孩子的生活记录给先生，那我想也是迟早他可能会看到。Grace 特别强调，大部分的父亲其实仍然是爱孩子的，是不会拒绝孩子的。好，那第三，持续跟婆家，如果可能的话，保持联系，主动的去关心婆婆或者婆家的人。好，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联系。哎，这个第四点哈，这个 Grace 有提到说我们自己也要拒绝诱惑，拒绝试探。因为在我们跟先生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很可能身边也会出现关心我们的异性，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坚定的认定，我一生就只有一个丈夫，一个男人，所以我不接受任何其他异性的这种靠近或者这种关心，我们要非常清楚的拒绝。最后就是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立定心志要往跟先生和好的方向走，就算身边有很多人不认同，甚至你身边会有人鼓励你再找下一个，但是我们要拒绝这样的声音，然后我们要找到支持我们走在持守婚姻或者鼓励我们复合的团体里面。好，所以 参加一个这样的妇女小组其实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好，谢谢 Grace 跟我们分享她这么感人的经历。今天先生回来了，但是我想重建关系里面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功课，可能以后还会请 Grace 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Grace，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